喜欢或者说很倾向往前冲的教会，那我觉得我要讲的东西跟你们往前冲有这么一点点的关系。等一下我来说哈，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好，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图，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首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从小到现在你有没有一个常常很容易就对他发脾气的对象？在他面前你通常都不用克制自己，容易就发出来了，有没有这种对象？然后第二个问题，这个人是不是你非常亲近的，而且很包容你的人？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为自己这样子对他觉得抱歉？这些问题你都不用回答我，请你自己思考整理一下。我之前讲过一系列的题目，第一个我讲的是胜过羞愧，第二个我就讲胜过骄傲，第三个讲胜过恐惧，第四个胜过苦读。今天我继续这个系列，叫做胜过脾气。我要讲的是生气的问题。为什么我题目不用胜过怒气，而是胜过脾气？我觉得这个题目跟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倾向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教会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需要把我们自己这个器皿里面有些 破洞给它补上。好，上帝在浇灌给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把它流露出去，把自己有些破口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觉得生气跟脾气不完全是一回事，他们不一样。生气是情绪的一种，跟高兴悲哀就是外界有一些刺激就会引起我们这个情绪波动，很自然的嘛。我们不能够说他情绪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人确实是需要生气，因为你生一个气就会带来一个正面的效果啊！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你叫指示别人该怎么走的时候，你不要靠近，不要进来，或是叫人家赶快跑，你就得像生气一样的大声的斥令他们怎么样做。因为你在生气，你其实不是生气，但是你在那个跟生气的等级是一样，你生气是带着一种力量，就会让人家去听从。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说是胜过怒气，那跟生气比较接近的是脾气。通常这个脾气我们就说它是负面的，所以我们要胜过的应该是脾气，要对付的应该是脾气。有人呢在外面外人面前可能是好好先生，而且有礼貌，对人很好，诶，奇怪，在他的家人看呢却是一个坏脾气的人。那为什么差异这么大？这是跟我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你最容易发脾气的对象，发脾气的对象常常就是非常亲近而且很包容你的人。网上不知道是谁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忍得了你脾气的人是爱你的人，吃得了你脾气的人是你爱的人。反过来说，谁爱你就看他忍不忍得了你的脾气，你爱谁就看你肯不肯为他收敛脾气。来想一想，第一个，为什么要发脾气？小婴孩不会说话，他想要的他就用哭来表达，他一哭大人就给他吃，一哭大人就听他的，他得到他想要的。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在说话之前他就是用哭来表达。后来就发现，如果我发脾气大叫，我耍赖，我撒泼打滚，哎，家人就会顺从我的要求。哎，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又非常的快速，每一次这样做我都会得到我想要的。如果父母没有趁早教他用理性用说话来表达，他就会停留在这个粗暴的方式里面，用怒气控制人，没有长大。所以父母是要回应小孩子的情绪的，你要回应他，用正确的方式来引导他，让他脱离这样的阶段。 情绪的表达和情绪的控制最早就是在家庭里面学习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恋爱初期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哇实在是太美好了，可是结婚久了哎，就觉得对方变了。那因为在恋爱的时候人都会把自己控制住，会收敛一下，一旦结婚的时候变成家人了，不用隐藏，不用控制了，就赤裸裸展现我最坏的情绪，所以当然感觉起来就是变了。同时我们也来到一个比以前更多愤怒的时代，我们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我们被人家要求很多，或者是自我要求很高，我们的情绪紧绷，我们的手机短信到处都有一些诈骗的事情，所以我们里面很自然越来越多的焦虑不安。开车在路上会有怒症，是不是超速啊，强行超车啊，变换车道，跟车太近，或者是抢停车位，你不小心一没有注意就引起冲突。这个时代变化的太快，科技快速的在更新，所以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烦躁，焦虑和烦躁就会让人很容易发脾气。有一些气发出来给人家看见，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有一些人生气呢是往里面生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别人看不到的啊，但其实也是一种生气啊，那叫做生闷气，气在往里面烧。我们来问一下，通常我们在什么情况下生气？第一种情况叫做不平，就是人家冒犯我，用动作、话语使我不舒服，我的权益、名誉、自尊心受损了。为什么同样都是家人，为什么就对他好对我不好？为什么同样是员工他就可以享受我所享受不到的呢？那别人冤枉我、误会我、诽谤我、害我背黑锅、名誉受损，或者是自尊心很强，别人拒绝了我的意见，不给我面子，说话令我不舒服，所以我们在里面为自己愤愤不平的事情很多。那我觉得在我们大部分的群体当中有一种人更多的就是生闷气的人，因为很多人都倾向于跟人家保持和睦的关系，不喜欢吵架，所以即使别人越过了界限了，占了我的便宜了，让我不舒服了，大部分还是忍下来，好像跟人家生气自己就有点不好意思。特别是基督徒啊，都觉得这样好像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就有一个自责在里面。那如果你每一次都不说，累积在里面就自己生闷气，其实别人不知道你不高兴在哪里，别人也学不会他应该怎么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我建议你有几次三次五次不舒服之后，其实你要勇敢的生气，你要气一下，因为你在气的时候你才会有勇气说出来你平常不想去说的话。你要控制你的生气，你注意你不要做人身攻击，你就说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不舒服，你不喜欢他这样对你。至于对方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会不会断绝跟你来往，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你至少你学会很正确的使用怒气，你学会让人家听见你的心声，你在教人家尊重你，还有事情过了之后也不要太自责，只要你没说错话，没有说那些贬损的话，其实这样的生气并没有犯什么错。我们得尊重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自然的情绪的表达。从来不生气的人一生气，别人就会特别的留意，知道他认真了。那至于另外一种，刚好另外一种极端的人，他老是在那里生气，一天到晚就是火山爆发。那你也记得，你常常生气，你的气到后来就没什么价值，因为人家也不想听你的话，就知道了你就是这个样子，只想远远的躲着你。所以怎么样让你的气发挥到很有价值，这个东西你要去拿捏那个标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要发一下。这是不平。第二种生气情况叫做不满，就是别人做的不合我意，这个是对别人的不满， 团队合作大家都做得很好，可是就偏偏有那么一个人搞砸了，会不会很生气啊？所以老板呢就会对员工发脾气，老师会对学生发脾气，父母也会对孩子发脾气，都是因为他在心里面有一个期望，然后这个期望达不到，落空了，所以就很失望。我们会不会跟自己生气？会吧，啊，觉得自己怎么又搞错了，哎呀，为什么我又忘记了，我为什么又说错话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脾气都是在这两种当中，要不然就是不平，别人对我不好，要不然就是我不满，我对别人有失望，或是我们受伤，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用怒气在告诉人说，我非常在乎这件事情，你最好听我听我的。第三种怒气呢叫做不义啊，就是这个事情可能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就是看到那个荒谬离谱的坏人坏事，会不会生气啊？啊，你看到那个不公义的制度会不会生气？你看到那个贪污走后门靠关系的政府会不会生气？做假蒙骗人生气，那个欺负弱者你在旁边看到会生气。这一类事上如果我们没有感觉，我们不生气，好像我们这个里面没有那个正义感，没有原则一样，那这样子的生气非常的接近所谓的易怒，也就是义愤填膺。出于这种怒气，有人就会起来为他的同胞争取地位，是不是？有人起来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有人就去努力研究发明，改善别人的生活，提升整个社会的进步。那这些英雄都非常让人敬畏，因为他们是为了别人没有得到的权益而不满，为别人打抱不平，而且他去付出努力得到成果。在我们古时候有周文王一怒安天下，因为别的邻国老是来骚扰他的国家，他一下子他就愤怒怎么样，把这个敌国这个的力量赶出去，然后呢自己好好建设自己的国家，结果国家更稳定，百姓过得更好的生活。那这种易怒就是有建设性的生气，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体会到的，生气跟生气有关。我们来认识生气还需要了解另外一种生气，叫做神的怒气。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某些地方跟神是很相像的，人会生气，神也会生气。神生气是为他自己不平吗？是他不满人的表现吗？还是为不义的事呢？哪一个比较常见？请问你，耶稣有没有生过气？有没有？好，耶稣是为什么事情生气啊？什么时候看到耶稣生气？当耶稣被人家遭不平等的待遇的时候，他没有为这个生气。当耶稣被毁谤、被定罪、被冤枉、被定死，他都没有为这个生气。他被犹大出卖，被彼得给否认，他最爱的门徒否认他了，他也没有为这个生气。但是有一次耶稣真的很生气，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是不是？他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个圣殿里面被大家搞得乌烟瘴气的，搞成像做买卖，像夜市摆地摊的一样，充满了那么多吵杂的声音啊，都在那边兑换银钱啊，那里像在做生意啊，讨价还价。他气到不行，他就推翻桌子跟他们说，不要把我父的殿搞成贼窝。他是为了神的殿被糟蹋而发怒。那耶稣呢也为了这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这些人的这种对他的反应而生气，因为他们老是在那里窥探耶稣，看他到底在安息日治不治病啊，意思是要控告耶稣。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到底哪一样是可以的，你们到底搞不搞得清楚，到底什么东西是是非对错啊？那他们都不作声，那耶稣就怒目怎么样看着他们啊，忧愁他们的心硬啊。这确实是耶稣啊非常生气的事情。那么耶稣为了同胞这么固执自以为义而生气，那这些人很愚蠢的在那里拒绝耶稣，都不知道那个后果是多么的可怜跟可怕。所以耶稣他非常知道什么该生气什么不该生气，他就只为那个值得生气的事情生气。这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很久以前当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就介绍他自己，他说 他说我是什么？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要知道，在我们的神的属性里面，他的性格里面，他就是有这个怜悯有恩典有慈爱诚实，同时他也有这个属性叫做不轻易发怒。因为我们的神生气的时候，他正是在表示神那个公义的属性，他非常的有原则，他的圣洁是不能够容忍罪恶的，所以他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也不像人，他的情绪不是突然就激烈爆发，神如果发怒，他前面一定经过一个阶段叫做不轻易发怒的过程，那么他在那里忍耐给人机会，这个就是他不轻易发怒的动机。我们看一件历史的故事，也是在圣经里面，那个人叫做约拿。约拿，神就给他一个使命，去向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大城市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沉重的使命，弄不好呢，人家就先把这个说话的先知先解决了。啊，你到底是哪根葱？你跑到我们国家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城市要完蛋了，谁要听你啊？所以你知道约拿带着这个使命，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国家，他想可能上帝最好来把他们消灭掉最好。那么约拿就去了。那么他这个地方本来要走3天的路才可以把那个城市走完，把这个消息传完嘛。那没有想到的是，他才走了1天的路，这些人听了他讲的话，居然完全超乎他想象的，从国王到百姓，包括他们家里的动物，全部都大家都放下手边的事情，停下了脚步，披上麻衣，认真的就不吃不喝，悔改认罪。当神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神就做了一个改变，神就打消他的怒气，决定不惩罚了。约拿一看，这怎么可以？他认为尼尼微人该死，上帝怎么没有照他所期望的对待尼尼微人呢？约拿有不满，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上帝不满，约拿就大大的不悦，而且发怒，他气到想死的心都有。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真的是蛮敢生气的哦，而且他还敢跟上帝生气。我们有没有看过谁对上帝这样说话的？这个约拿，他说：“我本来就说了嘛，我还没出发之前我就说了嘛，上帝你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你就是因为是这样的上帝，所以你就不会惩罚他们嘛。那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看上帝对这样一个发脾气的人，上帝怎么安抚他。神就问他，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约拿回答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好敢说话。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说，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大概是我打算心平气和好好开导孩子一番。所以之后神真的是心平气和，用了24个小时，利用一只小虫子，利用一棵树来教约拿，食物教材，你引导约拿去了解为什么上帝不要灭绝这些尼尼微人。因为约拿看的是尼尼微人如何的可恶，他就数一件一两件三件，数到1000件10000件都是该死的理由。可是上帝算的是尼尼微人有没有一个可以原谅的理由，上帝去找，然后找到了那个原谅的理由，可以原谅的理由就是尼尼微人知道悔改。你知道我们的神他要发起怒来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这个施暴，大有愤怒哈，这个不轻易发怒，但是他呢不会，绝对不会有罪的无罪，所以他发愤恨的时候，说谁能够当得起，谁能够立得住。那所以当我们对神有个印象是他会发怒的同时，请我们也记住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神也同时是不轻易发怒。那么我们当不起他的愤怒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好， 该怎么办？现在来，对，罗马书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个 两行好不好？来，
你
认着你
刚
硬
不悔
改
的
心，
为
自
己
积蓄
愤
怒，
以
致
神
震
怒，
显
出
他
公义
审
判
的
日子来
到。是，当一个人在神面前一直很刚硬不悔改的时候，他是在替自己积蓄愤怒，他不知道。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像尼尼微一样及时的回头，用悔改来止住神的愤怒呢？那认识了神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会有一个真实的敬畏，我们不敢开玩笑，我们不敢轻慢他所说的，他说的他是真的会做到的。然后呢，那个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就表示说神的拯救就是有一个期限，有一个时限，一定要抓住那个时间才对。那圣经里面另外一句话告诉我们，是这句，就是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还在神的拯救的期限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抓住。我们不抓住，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站得住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来想到生气愤怒发脾气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常常都是因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心中有不平或是对人不满，我们会用自己来表达发脾气。我们的神生气都是因为人犯罪不义，破坏了他的法则，任意而行，然后这地上满了强暴，这个不合他的意，神会发怒。但是神也同时在人的身上找一个理由，看看可不可以不轻易发怒。那么这个关键就是人的悔改，他为了要把恩典怜悯给人，他就要找这个理由。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气里面学到极其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生气而不犯罪，为什么？好，第二件事情就是生气而不犯罪。在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心跳、肾上腺通通都在那里增加，生气带着一种爆炸性的能量，所以它很容易就偏差，会变成侵犯性的攻击的行动。想一想生气的时候会犯什么罪啊？哦，口不择言，是不是说出一些咒诅的话、伤人的话，或是 砸东西，开车的话可能去撞人了，失手的话就打人了。愤怒达到顶点的时候就常常会失控，愤怒的代价其实是很昂贵的，常常在盛怒之后做的事情事后都会让人非常的懊悔。1997年美国的拳击赛，当时的卫冕者是霍利菲尔德，他上一次打败了泰森，那么他就成为第二位三次获得重量级的拳王。那泰森呢就很想要再击败他，再把夺回他的这个王位，所以两个人就那天就打了几回合之后，没有想到泰森就是被他给激怒了，因为他很会用他的铁头功去撞泰森，把他撞流血，很多搂抱他的小动作把他激怒，最后这个泰森就抱着他狠狠的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就把他的耳上面的咬缺了一口，人家就称他是世纪之咬。泰森从就被判犯规，取消资格，运动委员会吊销了他的拳击执照，罚款$300万。那这个 Holyfield 他就这个耳朵上永远缺了一个小口，找不回来那块了。那生气绝对不是控制人的武器，那我们不应该用任何方式来掌控人。生气如果不处理，它就可能变成了苦毒仇恨。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多么有智慧的一句话。你想我生气跟日落有什么关系？上帝就是怜悯我们嘛，生气是要有一个界限的，不要含怒到日落。那特别是有时候我们人发易怒的，我觉得我是为人家发的易怒，易怒填膺，那有时候尺寸没有抓好，都会变成自以为意。所以有时候圣经上这句话也是对的，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还以为我们在那里为神伸张正义，其实我们已经过头了。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走路从北走到南，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从北到南 他们是这样子走的。他们在加利利，哎，为什么他们没有标志？好，加利利在北边，耶路撒冷在南边，中间会经过一个撒玛利亚。那么他们要经过这个村子，一定都是不，他们要从南到北走，一定都是节省时间，就是走直线。如果但是他们的习惯都不走直线，他们都会去绕路，绕到这个绕路绕到哪里？看一下为什么会跑到这边。好，绕路就绕到那个约旦河外，过河之后绕一段路之后走，之后再过一次河再回来，就是故意要给你 绕开撒玛利亚人路，因为他们两个族群之间关系不好，以色列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血统不纯正，然后在信仰上看法也不一样。但是那一天耶稣带着他门徒走的时候，就偏偏就走了直线，从北往南走，就进到撒玛利亚人的地区，然后就立刻感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敌意。那不知道是怎么样敌意，也许是骂他们，也许是不给他们食物吃，卖给他们，不怎么样。反正这件事情就是让耶稣的门徒之一约翰非常的生气。他就想到过去历史上真的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就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曾经有人对这个先知很不礼貌，所以先知当时生气的时候就命令火从天上降下来，当时真的火就降下来烧死了几十个人。所以约翰想到这件事，他就忍不住要学这个先知了，他说，主啊，我们是不是要吩咐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因为约翰在为耶稣发义怒。可是呢，耶稣并没有激怒，他带着门徒很低调的就离开那里，而且耶稣说了一句话来解他的怒气，哈，就是你们的心如何，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来我不是要灭人，是要救人。这句话讲出来没有怒气可以有，没有怒气的余地了，是不是？好，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一个人被拒绝了，这个被拒绝的人叫做大卫，他其实是一个神非常喜悦的人，但是他那一次他气急之后他就是要杀人了。好，当时有一个很有地上的 地主富户，叫做拿巴，这个拿巴产业很庞大，羊群很多，但是他为人就是非常的刚愎，固执强硬，不听人，很凶恶，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大卫就在他逃命的阶段里面就被当时的君王扫罗在追杀，那一群拥护大卫的人有六七百人啊，这些人这么多人就在旷野里面居无定所的游走，你想这么多人他们就是需要粮食嘛，是不是？刚好他们那天就来到了拿巴家的附近，拿巴家那天要这个剪羊毛，所以就会预备了很多的食物，让工人可以一天都可以得到供应啊，让这件事情一直进行下去。所以呢，大卫就想说啊，他们家今天大日子，准备了很多的食物，要不然这样，我们今天去跟他们讨一点吃的。你知道，如果是在当时没有纪律的这种土匪啊，七百多人势力其实不小，他们要去抢吃的其实是抢得到的。但是大卫他是很有礼貌，他派人先去跟他问安，跟他们跟这个主人说明说，我们呢跟你们的牧羊人曾经都在旷野遇见过，我们都很对他们都很好，我们从来没有欺负他们，我们还保护他们啊。那看可不可以请你看在今天是一个好日子的份上啊，拿一点你们的食物，随便分一点给我们吃呢？那拿巴一听，拿巴就拒绝，我都不知道你们这群人是哪里跑出来的，这个逃命、亡命天涯的什么 偷跑的主的什么奴仆啊，那他拒绝了。那这些话呢就回报给了大卫之后，大卫一听气到说，今天拿巴家所有的男丁一个都活不了。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人，这个打仗的人他就领着四百个人全部都带上他们的刀，会打仗的人手上有刀，还是加上他的怒气，结果会怎么样？这一群人就是这样子冲着拿巴去了。就拿巴那边他的仆人听见了拿巴是这样的回复大卫的时候，就知道情况不妙，赶快跑去找拿巴的太太亚比该。 就跟亚比该说，大卫他们那群对我们其实挺照顾的，可是我们主人却拒绝给他们食物。亚比该这个人真是很果断，一听马上就叫仆人赶快把这个饼啊、酒啊、这个羊肉啊全部装起来，我们就用的驴子，我们就载着，他也不告诉哪吧，他就载着，然后呢自己去面对。就在路上两队人就碰头，这边是杀气腾腾的400个勇士，这边是一个弱女子带着仆人。亚比该怎么面对这一群生气的男人呢？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亚比该见到大卫急忙下驴叩拜说，我主啊，我愿承担一切的罪过，那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吧，请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你的部下吧，耶和华必使你的子孙世代作王。然后他说了很重要的话，你就是被人追杀也会在你的上帝耶和华的保护下安然无恙，你现在如果没有杀人报仇伤害无辜，到了耶和华照应许赐福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你不会心里不安良心有愧。这句话说的多么的掷地有声啊，好铿锵有力。你知道大卫是勇士，作战出身，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粗鲁的人，他的心灵非常的敏锐，即便在这个怒气冲天的时候，他还可以敏锐到说这几句话说出来绝对是神在透过亚比该要对他说的话。他立刻就让他的怒气下来，他选择听劝，听劝就来自一颗谦卑的心。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今天派你来见我，你很有见识，你今天拦阻我亲手的杀人报仇值得称赞。好，你看一个几乎就是要没有办法了，就是一定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流血事件要发生，就这样子几句话就把它化解了。我觉得神其实他能够理解我们对人生气，神理解我们会对自己生气，甚至于我们是会对神生气，所以在生气的时候不要把怒气变成你的上帝，你要给上帝保留空间，当神说话的时候听得进去，我想神就会在那个时候赐恩典给我们，给你机会踩刹车，免得犯下大罪。这是我们生气而可以不犯罪的原因，因为我们给上帝保留一个空间。第三个要讲的是胜过脾气之道啊，坏脾气是很多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坏脾气也绝对是人品的污点。那不肯控制脾气的人，你想他到哪里去，他到公司去的老板都不敢重用他，他很可能这个拆毁了公司的形象，可能破坏了那个重要的订单，不敢信任他。所以不管哪个年纪哪种情况哪种身份，人都要学习控制情绪。亚里士多德他说谁都会发火，但是能够在恰当的时候本着正确的意图，以合适的力度用正确的方式向合适的人发怒，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苏东坡他有说这句话，当然是古文啊，等一下我把它翻译出来啊。他说那个什么叫做大勇，就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意思就是说真正有勇这个无谋的人被侮辱就一定会拔剑这个上前搏斗，那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勇士，但是真正具有英雄豪杰气概的人是遇到突发的事情不惊慌，无故受到别人侮辱的时候不愤怒，因为他们有很伟大的理想，有高远的志向，所以让他自己变得胸襟比较大比较远。那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常讲的所谓的修养，就是靠我们自己提升眼界扩大度量使自己成为有修养的人。那有修养的人通常是比较能够忍耐，比较不是坏脾气的人吧。那我们说胜过脾气不是用我们中国人的用的这个修养法，因为修养的方式很累很辛苦，也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我们会有更好的方法，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是重生的人，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是有神的生命的。 那神的生命的一个特质是不轻易发怒，所以你也可以问问看自己，信主以来我的脾气是不是有改一些，以至于我周围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一个相信神的人一定这个脾气会有改变，为什么？第一个，因为上帝的救恩平息我们里面的焦虑烦躁，我们知道了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在神的眼中我是义人，我不再是罪人。我的生命结束之后我要去哪里，我未来会有什么盼望，神都告诉我们了，还知道上帝掌管一切，所以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都是有根基的，不是自己想出来假设出来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就像船锚一样，可以把我们整个人的重心都稳定下来，我们不再随着潮流在那里乱飘乱跑。烦躁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发脾气，控制不了自己。那所以当上帝用这个救恩来解决的我们里面最根本的那个焦虑烦躁的时候，我们的脾气基本上这个大的方向我们是可以变好的。其次就是生活当中单独的事情，神的同在使我们有平安，因为耶稣自己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好喜欢我们刚才的小姐妹做的见证，她怎么讲的跟我要讲的是一样的。那有时候生命中就是有突发事件让我们紧张害怕担心，那些东西会把我们搞得整个人七上八下，就像这个大海当中的一艘小船一样。可是呢，我们来祷告，感觉到神的同在在这里，我们整个人就稳定下来，就有力量去一件一件事情面对那些紧张害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渴望神的平安，因为知道神的平安非常好，非常纯净，非常美好，神本来就预备给人，然后我们心中又渴望，我们来寻求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啊！刚才我们前面最早读的诗篇那边也说了，谦卑人必怎么样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的，多好的事情啊！那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平安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一起来念吧哈！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这个不难吧？不用付费，不用登记，不用去排队，是不是？你有一个电话热线，你可以直接自己去用专门的电话热线试试看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上帝的承诺嘛？我们来祷告，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给我们。神的话语确实能够使我们有智慧，可以胜过老我，因为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消气啊。这句话也是啊，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蒙召是要来承受福气，而且要把这个福气给出去，所以我们这个嘴巴就不要再去说那些不好听的话，我们宁可说祝福的话。如果那个人他不配承受这个祝福，那个祝福就弹回来又给你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啊。你们不管进哪一城哪一个村，你打听谁是好人，进去那边请他的安，那家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怎么样临到那家，他如果不配得呢，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所以那个好的东西会弹回在你身上，所以我们的嘴巴里我们就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说的宁愿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有时候我们也真的不需要为自己争什么，因为上帝通通都知道，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神为我伸冤，神交给神，我的怒气可以少一点。还有人如果有见识就不会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轻易发怒。不管是见识还是爱都是从神来的，你靠近神，你会领受这些东西，会越领受会越丰富。所以有见识有爱也可以帮助你减少你的怒气。还有一句话我们也很熟悉的，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控制你的怒气，你就这样做，就是你 赶快深呼吸，而且把你的注意力转在你的呼吸上，慢慢慢慢去感受那个呼吸怎么样上来，又怎么样吐出去。你一这样子专注的时候，哎，奇怪，那个让你生气的事情你就转移，那个气也会降下来。所以这个慢慢的动作绝对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啊。那但是我们常常就是相反啊，我们是慢慢的听啊，听的时候不够快，然后呢说的时候是快快的说，然后就动怒就会快快的动怒了哈，相反过来。那这句话我们也是要记在心里面，我们都是相信神的人，是让神来掌管生命的人。你怎么知道上帝掌管你的生命？就在怒气这件事情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让这个圣灵来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哈。那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
乃是生命
平
安。
是啊，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大概就是想要死了哈。但是其实我们真的需要的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要体贴的是圣灵，按照圣灵的感动来行。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你被脾气制服，你就是老我的奴仆。回到最前面的那句话，忍得了你脾气的人就是爱你的人，治得了你脾气的人是你爱的人。我们都应该默然依
靠耶
和
华，耐性
一起来读好不好？来，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是，我们来倚靠神，学习耐心等候他。我们看重神的怒气，不要那么看重自己的怒气，因为神的怒气比较关乎生死大事。我们来得神的救恩，得平安，躲才能够躲过神的怒气。这个可以取代在我们里面的那些急躁，我们不再被脾气捆绑，我反而可以胜过脾气，让我们的脾气被神制服，也让身边的人舒服。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歌，叫一粒麦子，请敬拜台准备，就让我们的脾气像一粒麦子死在地里面，让这个老我呢死去，反而结出来更丰盛更好的生命。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破碎，如此神的心意神的形象才会显出来。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